民数记的十一章，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我们这个系列啊，这个系列是从旧约开始，我们一直查考来看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福音的真理在圣经里。他旧约是隐藏的，新约是显明的。那我们前面呢，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祝福还是咒诅，我们用的是利未记的经文啊，讲到神借着摩西讲的一段话啊，就告诉大家他祝福是怎么样，咒诅是怎么样，就是顺服即蒙福啊，悖逆就蒙咒诅啊。我们今天会看例子了啊，因为上次讲的就是一个原则，所以今天呢进到民数记呢，我们就看见一个一个鲜活的例子，所以今天会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啊。刚好我们也在经历这个疫情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有我们自己在经历的事，也有在当时以色列人经历的事，我们就知道神是个怎样的神啊，我们当如何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机会来到您的面前啊，能够读您的话语，求您的圣灵把这话语解开给我们听，也盼望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愿意接受啊您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的真理啊。今天我们来到民数记，我们不愿意做那悖逆的以色列人啊，我们愿意做顺服的孩子啊，也求您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那我们看见十一章啊，民数记的十一章呢，这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时间上呢已经开始进到了旷野啊。在旷野的这段时间里呢，他们最初在第一年的尾巴上的时候呢，他们在西乃山把这律法搬下来啊，然后数完人数之后呢，一切都很好啊。我们下一次会从换一个角度再来讲民数记啊。但是呢，从点完人开始行军以后呢，问题出来了。问题出在哪呢？就是我们里面的本性啊，人的本性是悖逆的。这个悖逆的本性呢，就导致他们开始进到了这神的审判和咒诅里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十一章的那第一节啊，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耳中，耶和华听见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我们注意第十一章的一节和十章的最后啊，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十章的最后在说什么呢？特别美啊，众民约柜前行。十章的三十五节，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当中。这就是我们盼望的，我们今天做一切的事，我们都希望有好的结果。我们过去的这个年呢，过得也真的不怎么样啊，大家这个互相说祝福的话呢，说的也的确心里很堵得慌。因为什么呢？因为说了也知道比较空，因为事实是的确不是这样啊，各种担心，各种忧虑，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朋友亲人受一些影响啊，这几乎就是我们一整个国家和民族碰到的事情，我们不能置身事外。但是呢，我们盼望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十章最后那段经文一样，我们盼望一切都是顺利的，盼望我们停下的时候神回到我们中间，盼望我们起行的时候他祝福我们。但是十一章一节呢，百姓一发怨言，这一切都没了。所以这一切取决于，就像我们上次讲的，我们当祝福的时候呢，我们都省掉了一句话，说愿神祝福你呢，神都说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若遵行我一切的命令，你就必看见祝福啊！你若悖逆我的命令呢，你就必看见后果。所以这是个律来的啊！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啊，可以回顾一下利未记的我们上次讲的利未记的二十八章啊，不，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对，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就是前一卷书的二十六章啊。我们上次认真把这一章分享了。二十六章的三节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们当时讲的很美，对不对？打粮食打到摘葡萄， 摘葡萄摘到啥种，说明我随时神都在祝福我，我已经没有力，我没有余力了再去接新的东西，我就是一个劳动力，所以我呢，我要么去打粮食，等葡萄来了我就不能再打粮食了，所以粮食就停了，然后呢我的时间全花在摘葡萄上，摘葡萄一直摘到什么呢，我的时间全花在撒种上，我时时刻刻在丰收在喜乐。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我遵守神的律例。所以这里的因果关系神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个律严格到一个程度，就是就像我每一次我手上托着这本书，我一松手它会掉在地上一样，就像重力，就像万有引力这么真实啊。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啊，到第十四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不遵守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啊。我们看后面都是我们不愿意看的啊，眼目干瘪，有痨病热病，白白的撒种啊，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所有这一些都是一个律的结果。而以色列人呢，在民数记里呢就开始给我们演了这样的一出戏啊。我们回到民数记的十一章，当他们每一次悖逆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结果啊，都是向神。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和生命记，应该生命记二十八章啊，也是一个内容，所说的是一样的，就他一进到这个律马上发生效果，就他一悖逆，他一抱怨啊，然后神就有火在他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哈。然后你们发现呢，第二节，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从十一章一二节开始呢？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过程。所以今天很多人问说这个疫情会怎么样，我说呢，基督徒开始祷告，大概率呢过一阵就好了，就是这样，会好的，不会持续很久的。当然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更悲观的事实，如果我们一直读民数记，你就知道下次还会再来，还会再来。为什么还会再来？因为我们不悔改。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所以民数记的十一章的一二节哈，它只是一个预演，很小的一次，然后后面的每次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到二十五章，这个皮尔他们拜巴利皮尔哈行淫乱的时候，一次死了人数有2万多人。但在这个时候，神就让我们看见他是个什么样的神呢？他的律是无怜悯的，他是有怜悯的神。他的律就像法律一样啊，你只要每一次违反了，就必然会有这个结果。但是呢，当你谦卑去求告他的名，他就会赦免你。但是个问题来了，我们若是因为不想要这因着罪而来的后果，我去求他呢，我们里面是没有悔改的，没有悔改，我下次就会再犯。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很可惜，他每一次犯呢，都比后面情况更严重。这就跟我们前面查考的出埃及记那个十灾是一样的。法老每一次也谦卑在神的手下，他也跟摩西说：“哎，就这一次，我真的错了，求你去求这个耶和华神。”摩西一求，灾马上停了。你猜怎么样呢？法老比前一次心更硬。神的话不会突然返回，他或者使人的心变软，或者使人的心变硬，他一定会有一个效果。对谦卑的人，他会使他更谦卑；对骄傲的人呢，他会使他更悖逆。所以我告诉大家呢，最后这次疫情呢，他一定会好的，但是呢，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归荣耀给人的，不会归荣耀给神的，不会的，一定会是我们觉得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同心合意的把这件事情做好了啊，灾过去了，还是我们很强大，还是我们很厉害，我们还可以做以前一样做的事情，我以前做什么，我现在还可以继续做。哎，以色列人就告诉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一节二节哈，它只是开了一个头，我们今天很快的会把这些内容过一遍啊，大家就知道我没有在这夸张啊。我们看第四节，他们中间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纳以外，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抱怨这样东西啊，是非常悖逆的。悖逆在哪呢？它的潜台词就是，你给我的我不喜欢，我要我想要的。就是神给我的我不要，我要我自己想要的。其实悖逆这样东西呢，是我们一切犯罪的根子。就是像刚才哲弟兄讲到的时候，他说一个年轻人他安排了所有他的计划啊，从高中开始他就知道他以后大学硕士毕业要在哪工作啊，要在哪个地方什么公司工作他都想好了，但整个计划里完全没有神。这个当中就在说呢，就是我心里谁是我的主啊，就决定了我到底是悖逆的水平是怎样的。所以我们人呢，谦卑不是对着人的，是对着神的。以色列人在这里也是一样，他并没有觉得神给他的玛纳是好的。谁是神呢？他自己是神。他觉得我要的这个韭菜和葱蒜是好的，但他不明白。就像我们去拜假神啊，我说火神也好，雷神也好，这是假神。如果真的可以，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以色列人如果真的吃韭菜和蒜和鱼真的可以，他们为什么当年要在埃及哭嚎求神把他们救出去呢？他不记得他是怎么出的埃及，他是做奴隶出的埃及，他不记得他是做怎么样的悲惨的境况在埃及里。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怎么进到今天这个苦难里来的。这个是带着我们谦卑一个特别重要的源头。我们当在苦难里就想个办法把这个东西挪掉，把这个东西后果挪掉。法老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还是这样的。我们说用一切的方法我最后能把它挪掉。神摇铃的方式其实是让我们去想一想，我进到这里来的源头是因为我里面的悖逆。以色列人经历苦难的源头是因为他们的悖逆。所以呢，我读完这一段呢，我们再读这个十一章的最后哈，神呢就给他们来了，给他们来鹌鹑了。十一章三十一节，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两肘。这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我只能说是不计其数，用这个词啊。两肘是什么？两肘大概有一米，一肘是半米啊，一米高哈，差不多半个人高，全是鹌鹑堆在地上，堆了半个人高的鹌鹑，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个巨大的神迹。如果这时候呢，你看见了，你可能会有两个选择，第一呢，你相信你的神能力大到一个程度，随时可以飞那么多鹌鹑来，然后你再也不要这个鹌鹑受捆绑，我要这个神嘛，对不对？如果神是每一次都能你想要的，他能够一下子给你看见那么多，那你还会担心这样东西以后没有吗？你不需要担心。这时候你怎么办？你去好好享受这鹌鹑嘛，对不对？你一顿能吃多少个鹌鹑？十只飞起来了吧？鹌鹑汤炖鹌鹑煮鹌鹑炸鹌鹑，十只飞起来了，好不好？随便吃嘛，你既然那么想吃肉就吃嘛，对不对？神给你来了，我们看人是怎么反应的。三十二节，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十赫米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你可以想一想，最少的都有这么多，这是很可怕的。你要那么多鹌鹑干嘛？这。你大家想一想，这是在行军，在当时没有冰箱，行军应该是什么呢？你的行李越少越好，对不对？没有冰箱呢，你搞了太多也坏掉。搞这么多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贪婪。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呢， 以色列人他没有意识到，他真正的敌人不是没有鹌鹑吃，难道神就逼着他们吃玛纳不肯给他们鹌鹑吃吗？他只要求神，神会给他们鹌鹑吃。但是神在这里让以色列人看见，就算有鹌鹑他们也不吃，因为他们抓了两天一夜，两天一夜，对不对？百姓起来终日终夜，这是一天一夜，对不对？又次日一整天，两天一夜，两天一夜不吃不喝，而且在两天一夜里降下来的玛纳他全部撇到一边去了，他是踩过玛纳去抓鹌鹑的。所以完全就是贪婪的奴隶了。这个是我真正的敌人，这个是我真正要胜过的，这个我看不见。所以以色列人在当时呢所做的这一切哈，就是给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在主里的孩子呢演了一出戏，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人的境况啊原来是什么样的，我们要怎么样胜过，我们才可能最终走到成圣的进到迦南去。我们每一次看见的这个敌人不是我们想的缺了吃缺了穿啊，或者说呢健康，或者说呢现在看见的什么疫情，疫情就是健康啊，我要保神保守健康，是这个吗？不是，我告诉大家不是。以色列人也觉得是，但是神借着这个告诉我们不是，对吧？以色列人 就觉得没有肉吃嘛，就像我们今天说我没有平安呢、啊，我一出去我怕传染呢、啊。但是反过来呢，神告诉我们什么？真正的敌人是罪呀、啊，是他的悖逆。他因着悖逆，他就被什么抓住了呢？他就被想吃肉的贪婪抓住。所以我们里面若不把自己交给神呢，我们一定会被某样东西抓住的，那样东西就是我的神了。哦，那样东西我被抓住了以后呢，我会两天一夜不吃，我去抓鹌鹑。两天一夜不吃啊，我们可以想象吗？我们这么想吃肉，我们两天一夜不吃。以色列人从一开始他们接来到神面前啊，来接受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们的心呢、啊、不是我们以为好像说他就想悖逆的，他们是真心想要守神的律法的。弟兄姊妹们，他是很认真，他说神的所说的我一定要行啊。我们今天每个人也是这样，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上说，他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每个人来到翻开圣经，我们都说这讲得很有道理，我也要做。我们有哪一个说我生来我就想做坏事？没有的。但为什么他做不到呢？因为我们里面若不是愿意把自己交给神呢、啊，我必然会把自己交给除神以外某一个偶像，在这个时候偶像就是鹌鹑，就是肉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十二章又来一个偶像了，这个偶像是谁呢？这个偶像是骄傲啊。我们看啊，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这个、故事是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亚和亚伦是谁呢？一个是他哥哥，一个是他姐姐，米利亚是他姐姐。古实女子哈、啊，就是外邦女子啊，就是非洲的一个女子啊。但是以色列人不准跟外邦通婚的，米利亚和亚伦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这在说什么呢？这在说骄傲。我们人呢总是看自己高过别人，总是看自己高过所当看的。所以当某一件事情有在做的时候，比如说呢摩西、米利亚、亚伦都在服侍神，都在带领以色列人，这时候米利亚和亚伦就觉得呢，那我也是哥哥，我是姐姐，我年纪也大，那摩西小弟弟啊，那这东西都是我做的嘛，那神不也跟我们说话吗？他就把自己摆在跟摩西同等的位置。但我们知道一个很客观的事实，神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 他是借着摩西来带领全以色列人的，而不是亚伦，也更不是米利安。而且亚伦的祭司是摩西案例的，其实摩西设立的这个亚伦的祭司职分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当亚伦和米利安里面的偶像成了他自己的时候，成了他的能力哈，他们就开始悖逆了啊。但第三节呢，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和米利安、亚伦说：“你们三个人都到会幕这来。”然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我们看啊，第九节，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同样的逻辑，一悖逆马上就出了后果，这是一个铁的律。然后呢，在前面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吃鹌鹑的这件事情上呢，神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以后啊，我们并没有看见摩西带球的这么个环节啊，神没有在这里讲啊，那这是在讲审判。所以从前面那个故事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呢，就是悖逆必然带来后果。在这个故事里呢，我们看还往前进了一步，就是我们刚刚在十一章的一开始讲到的啊，他有带球，谁在带球呢？摩西在带球。于是摩西十三节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所以这个逻辑很清楚了。所有在地上你碰到的灾殃，在这里是什么？大麻风。大麻风就是个疫病啊，就我们今天碰见的瘟疫是一样的，就是个疫病啊。我们今天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去找外部的方式去医治它，去避免它。但我们不去找里面的原因去根除它，这个没有用。我手上生了个疮，你给我100张创可贴都没有用，可以缓解一点点，但它不能根治。没有创可贴能根治一个疮的，我们得找到生疮的原因，拔掉它。一切的苦难在这地上，最终它都是有悖逆的源头的，这是没有办法的，逃不掉。神在这里已经反复借着以色列人演给我们看了，所以哗一下大麻风出来了。大麻风的原因是什么？他要悖逆，他不想听神的话，以摩西为头，他不想听，我也要做头，马上大麻风出来。但是你会发现呢，他们醒得很快，是不是？很快就醒了啊！十一节马上就醒过来了，一得了大麻风马上醒过来了，哎，这个很蒙福啊。所以今天不在乎我们在什么样的灾里啊，谁越早谦卑啊越蒙福啊，赶紧跪下来去祷告，找真的源头。真的源头是很讲逻辑的，他告诉你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有孩子可能在家里玩火玩刀受伤了，是造成他受伤的直接因素是因为火，因为刀。难道做爸妈的因为这样就把家里的火全部掐掉，灶也没了，刀也都收起来，会这样吗？做父母的都知道，造成这个原因是这个小鬼头不听话，是他里面那个心呐，老想去试一些爸爸妈妈告诉他不要试的，这个是源头。做父母的都知道，你不会愚昧到一个程度，你把家里的刀都收起来，火都灭掉，没有用。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行在对的路上？我就找那个源头嘛。那源头就是我里面的悖逆啊，就是我这个孩子，我非要不听爸妈的话啊。如果我真有这颗心，你就算把刀藏起来，他也可以从楼上往下跳， 对不对？他可以在家这个把这个各种花瓶拿出来玩，最后都砸了。就是他里面没有变，你怎么去跟他讲这些事都没有用。所以在这儿呢，醒过来早的就蒙福了。我们看见谁啊？十一节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断的死胎。”他跟摩西讲这事干嘛？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悖逆。然后很有意思是，摩西一哀求，米利安就好了。所以今天怎么去祷告哈，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人很有负担啊，为这个疫病祷告，只有一个什么祷告？跪下来悔改。从教会开始需要悔改，为教会的悔改，为全民的悔改祷告，求神怜悯，没有第二个方法，别的不用讲的。摩西也可以怎么求啊？说神呐、啊，他得了大麻风，哎，你跟他来点什么抗生素啊，或者来点今天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药。摩西干脆不他都不懂这些，他都不用讲这些，他只要讲一件事，就主啊，我错了，求你怜悯他，不要使这灾临到他。因为神是蛮有怜悯的和恩典的神。等会我们今天会有时间，我们会看一下但以理书的九章啊，那是个极好的祷告啊。你要为今天你有负担的亲人或在疫病中的亲人去祷告，你去读但以理书九章，你去看看但以理怎么讲的。他就讲了一件事，神呐、啊，你是公义的，我是悖逆的，但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呐、啊，就这一个够了。今天有没有这样的祷告？有很多属神的孩子，我相信都是在这么祷告，所以这个疫病一定会好的。但是结果呢，就会像以色列人这样，下次又来了啊，下次又来了，十三章又来了。十三章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十三章我就不读经文了，我就讲一下啊，他们派十二个探子出去，十二个探子回来说啊，那个地方是好的，但是人太厉害了，都是伟人，高大，我打不过，城墙也高。最后到十四章，民众又犯罪了。十四章一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就跟一开始要吃肉一样，他们觉得我玛纳，我不想吃，我就要吃肉。在这个时候呢，他一发现可能进去打不赢，他就说：“不行，我不再不跟着你，我要走了。”一切的苦难呢，源头都是因为悖逆。悖逆呢，又是因为我宁可相信自己，我不要相信神。神会不会带他们去呢？神在前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必把他们带到必把他们带到迦南。他们要的就是一点点信心而已。但是他们宁可相信自己的判断，因为他一比，我是矮小的啊，那个人是高大的。他一想自己的经验啊，我们在埃及怎么，我们这样的人那么多都打不过埃及人，他就想不行，我得回去。然后呢，我们看到二十六节以后哈，神呢在三十六节以后，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大家发现这个规律没有？ 我们今天把这些全挑出来跟大家读啊。他们一悖逆，你就会发现有疫病或者有别的灾啊。我们再往后看啊，十六章又来了，十六章一节呢，这时候是来了几个什么人呢？这几个人干什么？他叫可拉、大贪和亚比兰。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说我们也要当头啊。我就总结一下这个故事啊，这故事比较长。他说不行，那摩西呢，你们当头不算，你跟亚伦当头不算，我们也可以当头的。所以亚伦和米利亚呢，前面是他们俩挑战摩西，现在呢有200多个首领一起来挑战摩西一家，说我们也可以做头，这是骄傲啊。所以大家在这时候可能会想啊，那前面亚伦他们刚骄傲了，不才得了大麻风，怎么现在还骄傲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是每一次因着神赦免我们啊，我们看见神赦免的恩典，我们看见自己的罪而去看待一些灾难的话，我们不会从灾难里学到教训的。没有，我们只会在灾难之后呢变得更骄傲。我会觉得呢，这事也没什么，我也能经历。大家去读十灾的时候呢，那法老啊，为什么每一次后面神下一个灾都比前一个灾更大呢？因为他如果跟前一个灾的烈度一样啊，法老根本就不会理睬。十灾是分成三段的，前面三个，中间四个，和最后三个。前面三个哈，我们常管它叫什么，叫这个很搅扰的，什么水变成雪啊，青蛙上来啊。到中间四个的时候呢，就开始有损失了啊，什么天上降冰雹啊，什么畜疫都死了。到最后三个哈，开始死人了。大家注意到这个节奏没有？每一次法老去求摩西的时候，他都熬不住了，哪怕有一灾是苍蝇全来的，全是苍蝇，法老都说不行不行，你就哀求一下神。当这个灾一过去以后呢，圣经的描述什么？法老的心还是刚硬的。大家可以想一想，我在这样的苦难里，如果突然慢慢这个灾过去了，我的心会怎么样？我会觉得我挺厉害的，我能处理这事，这事也就这样嘛。哦，原来这个痛也就这样，哦，苍蝇坏也就是坏了一点东西，哎呀，早知道我就不去求摩西了。他们虽然见到了米利暗和亚伦因着骄傲而来的大麻风，但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了呀，大麻风好了呀。他们相反心更硬，可拉这一次来做的挑战就更大啊。第三节，十六章的三节，他们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呢 啊这不是像亚伦和米利暗跟摩西说的什么，我们也神也跟我们说话嘛，他是很隐晦的在讲表达，那我也可以当头啊。他们这是什么？你们擅自专权，你们是指谁啊？就是摩西一家。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这个性质就严重了。他不单单对着摩西和亚伦，他把所有人的骄傲全部调出来，大家注意到了吗？他说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他在鼓励什么？他在鼓励每个人，你们都可以做头的。那每个人都能做头，那神在哪里呢？神就被踢到垃圾桶里去了。所以在这儿哈，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属他的是谁啊。我们后面的故事就不读了啊。当天晚上神用了一个神迹啊，就是那根杖，亚伦的那根杖啊，上面结了发了芽啊，出了花苞，结了熟杏啊，开了花，结了熟杏啊，就是一个果实的四个阶段，同一时间全部在一根杖上，就是一个很 很大的神迹，就告诉所有人，那只有亚伦是他拣选的。好，我们看这个，但是呢，这件事没过去。29节，我们先从前面开始读起啊，从26节开始读起。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贪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的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造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了下去。这样，他们和他们属他们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头上，上头照旧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然后呢，在最后一节35节，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然后呢，还没结束啊，在最后两节，这一章的最后三节，48节，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就止住了。这个灾是大的，为什么连续的有灾呢？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查考到一半了哈。假设他们听见的第一时间，看见这个杖啊，这个神迹的第一时间，那个发芽又结熟性的第一时间，他就做跟亚伦一样的事，说去求你怜悯我，我不要临到这灾。你觉得他们会临到吗？不会的。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41节。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了。他们非但没有悔改，反而继续攻击摩西。所以这个律啊，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就是按道理呢，一开始呢，这个故事啊，它是分几个阶段的。一开始，当几个人起来要挑战，200来个人挑战摩西亚伦权柄的时候，会众可以选择什么？看嘛，对不对？然后神的拣选已经出来了，审判已经出来了，而且这个审判如此可怕，地裂开来，人掉进去，我们会怎么样？我们赶紧跪下来悔改啊！因为我们也跟着起哄的呀，是不是？我们也是跟着这个，因为可拉他们说各个会众是圣洁，我也觉得当时自己挺圣洁的，我也觉得我可能也可以来做个首领的，我也跟过来。当我看见地裂开了，我应该悔改，我来到摩西面前求他的赦免。但是会众的选择是什么？他说摩西杀了亚伦他们，摩西杀了可拉他们还是没有悔改。所以百姓遭的瘟疫啊，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以至于摩西要亚伦赶紧拿着香炉啊，去站在活人死人中间呢，瘟疫就止住了。前两天我在群里面，我看见一些这个有很有负担的基督徒啊，他们做的祷告的时候，他们有人就引用了这节经文，很好的经文。为什么很好呢？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要止住疫病只有一个方式，站在活人死人中间向神祈求，求神怜悯助手停，就这一个方法。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的源头是什么呢？真的是因为人的悖逆。我们最后再看一个例子啊，一个最高潮的例子，25章，同样民数记25章。 25:1，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啊，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啊，他们又来了，不但肉体的淫乱，而且属灵的淫乱，就是拜外邦的假神，啊，这个时候瘟疫有了。瘟疫怎么停的呢？我们来看第6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为什么哭泣啊？为罪哀伤啊，知道自己错了，悔改的时候你就会哭泣啊。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大家注意到这个顺序没有？我每读一个，死的人次数就多了，人数就多了，注意到了吗？对不对？前面是少的，是不是？前面是死探子，也就是死了十个探子嘛，对不对？然后到现在后面什么可拉的时候死了10000多人，对不对？到这里死了多少人？是20000多人。为什么？因为人前面不悔改，到后面会更悖逆，悖逆的后果就会更糟糕。在这儿，什么使神回心转意的？人悔改呀，我知道错了。然后祭司其实就是预表着神的工人啊，他起来啊，他在中间除掉这罪，他刺死了这个行淫乱的一队人哈，他在人中除掉这罪，这告诉我们今天什么？我们也是起来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呼求悔改，呼求从神的家开始的悔改，从教会开始的悔改，我们就必然看见神的赦免。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但以理书的9章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我们看看这个祷告他是怎么做的。但以理书的9章2节哈，就是在他在位的第一年啊，就是这个前面讲的这个王在位的第一年，我呢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后面什么词啊？认罪说，注意了没有？祈祷认罪说哈，你要神开始回转他的心意的前提，必然是从认罪开始的。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作恶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很长的一段哈，我们就不完全读了。大家想一想，但以理在做一个什么祷告？他在求神把他们从做奴隶70年的外邦地，他们被掳去做奴隶待了70年的外邦地带回到家乡，他想做这么一个祷告。这个像不像我今天想要跪下来求中国全地得医治，是不是一样的？对不对？我就特别希望中国的疫病在全中国都没了，在武汉，在湖北，在全国就没了。今天爆出来如果是零增长，那我就特别高兴了。就一样的，但以理他自己为全民有负担呢，他想跪下来求神把他们带回去，不要在外面漂流了，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也是一个每个人都想要的事情。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就这么说呢？他绕一大圈干什么呢？ 他从什么说起啊？说主啊，你是有爱有慈爱的神。完了呢，我们是犯罪作恶的啊，我们是偏离你诫命典章的。我要告诉大家，他在讲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我们之所以今天会待在巴比伦待了70年，就是因为我们太败坏了，败坏到一个程度，我们临到这些的事情是应当的。但你呢，神，你是慈爱的。我们可以想一想以色列人，我们刚才读的这四个故事啊，在民数记里面，他们每一次都可以有一个选择。当他们看见这件事情是他错了的时候，他可以来到主面前也做这同样的祷告，说主啊，这个我们真的看见我们是悖逆的啊，我们前面有人骄傲了，我们还没吸取教训，现在又骄傲了，求你赦免我们。神不会让后面的灾临到他们，而且每一次呢，他们没做这祷告，谁做了呢？祭司做了，亚伦做了，摩西做了，神总归要收到这个祷告，才可能发生后一步的事情。所以在这呢，我不知道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时候是不是都回转了，但至少呢，但以理带全民众做了一个恳切认罪悔改的祷告，这个祷告真的管用啊，真的管用，他们70年就回去了。啊，但以理活着的时候其实是看见了他们回去的，但以理和以斯拉和尼西米那一批啊，他们最后都回去了，和所罗巴伯。所以我们往下看呢，他说到第13节，他说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啊，这是个很好的态度。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所临到的这一切灾祸，如果我们愿意认是因着我的罪来的，这就是我们跟神一致的起点。我们若不认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再没办法往下谈了。因为神要赦免我的前提是什么？我知道我今天临到的被掳的这个状态是因为我前面不听，我前面悖逆所导致的结果，然后我才可能说呢，主啊，你能不能赦免我？我是我悖逆来的，但是我现在回心转意了啊，所以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您的道理。但以理真的是明白神呢，他知道他的灾是他自己来的，他也知道呢，他在灾里其实应该求神的恩典，但他们这个也没做。所以导致好，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第16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不是因为我有多好，是因为神的大能，神的大仁大义，是因为他好啊。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到第18节，我的神呐，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之城。我们注意这句话，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呐，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最后这一段大家可以把它划下来，你祷告的时候就按这个说，你可以用这一段为你所关心的亲人和同胞去祷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祷告。你怎么为在疫病中的人祷告？你就说这一段话，你说主啊，我们可以换一段，我说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在这疫病中的人和在你名下的你的孩子们。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不是因为我们的义，是因为你的大怜悯。 求你垂听，求你赦免，求你应允而行，求你为你自己的名啊，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为我们这民，我们这城啊，都是在你名下的，你愿意把自己放在他名下，他为什么要让这灾继续临到你？阿们。所以悔改是一个蒙福的源头啊。我们怎么能接受救恩呢？我们先要看见我们真的是悖逆败坏的，我们要看见神是善良的，神是慈爱和怜悯的，我们要看见他预备了救恩啊，他预备了这恩典。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最主要的内容上来，悔改的这个前提，他往后走，你就会到一个程度呢，你说主啊，我要你给我预备的这礼物。所以今天看见的疫病也好，看见的大灾也好，它只是一个结果，里面的心是我作为一个孩子，我就想玩火，我就想玩刀，我里面的悖逆和败坏，所以耶稣才需要来死在十架上为我们做成这救恩了。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连续不断的继续犯，为什么神让我们在民数记看见这个结构？他想告诉我们一个结果，如果以色列人里面不变过来，外面怎么跟他们讲都没用，反复讲。大家现在知道我们新约的孩子们有多蒙福了，因为我们里面可以变过来。怎么变？你接受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就变过来。所以我们今天除了为这个疫病刚才我们做这个祷告，我们还需要做个什么祷告？求神带着我们所有的灵魂能够得救啊，带着中国的无数失丧的灵魂可以得救。我们里面谦卑了，我们里面改过来了，我们就不会反复的进到这个咒诅里去，进到这个悖逆里去。以色列人他不停的，他里面没变，他下次又来了。最后我们再读一段哈，也是非常挺让我们警醒的一段，我们读路加福音的13章。13章的1节。这是耶稣说的一段话啊，这段话是比较严肃的一段话，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段话。他说呢，正当那时啊，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啊，13章的2节啊，路加福音，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洛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这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在讲两个事情。第一个呢，讲一群人来了告诉耶稣说，那比拉多啊特别坏，把那个血啊掺在加利利人的这个祭物里啊，所以加利利人好惨的，临到这种事啊。所以他们讲这个意思呢，就觉得加利利人比其他的加利利是犹太国的一部分啊，很小的一个部分，就这些人比其他犹太人可能更坏一点，所以神这么惩罚他。然后呢，耶稣又说呢，原来希罗亚也是犹太人当中的一部分，一个地方啊，那个楼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觉得哦，这18人肯定更糟糕一点，神马上审判他们。耶稣说，你们错了，你们每个人若不悔改，每个人最后结局都是这样的。我翻译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局面，就说呢，你们以为武汉人就比别人更糟糕吗？你们以为湖北人就应该更配得临到这事吗？你们若不悔改，人人都是这个结果。神的道啊，轻慢不得。我们不要去以为好像这事是别人，你们以为就中国是这样吗？澳大利亚没有火灾吗？神的道，他用一个小地方，他要跟全地的人传递一个信息，若不悔改必灭亡。 这是一个律，不能轻慢的。然后越早醒过来越蒙福啊，醒过来就是但以理做那祷告啊，说主啊，我看见了，我们的确是悖逆的，求你怜悯我。我们今天从里面若不生出啊，我要这个救恩的心呢，这个救恩与我无异的。这是大家知道的，神不勉强人，神给了人自由意志，他就不收回去。所以自由意志里呢，我必须要对得救有需要啊，我要对耶稣基督，我要有需要，我才会接受他。就像我们刚才姊妹们做了很好的饭啊，我们现在都吃得很饱。现在我再拿给你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你可能不吃了，因为你不需要。那神为什么一定要讲罪人悔改的道？因为你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你才会里面你知道你没有，你才会跟神要。你知道你做不到，你知道你跟那个以色列人这四个故事里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故事也是一样的意思，说你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你不能这么看，说就这帮人坏啊。在神眼里，人人都是罪人，一个义人都没有。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我们若不悔改，全都如此灭亡。神总得在地上，他要用个例子啊。那就像澳大利亚烧山火，那加拿大也经常烧山火呢。我们就觉得，哎呀，澳大利亚人肯定更坏。我告诉大家，这个人你得小心啊。前两年那个加州烧山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借着这个对所有的西方人摇个铃，赶紧醒一醒。加州烧完，后面就是澳大利亚烧，先是一个州烧，后面是一个国烧。现在神在全世界摇铃啊。他不要以为就说啊，就中国人最坏，不是，人人都是罪人，一个义人都没有。但是好消息是有的，就他预备好了救恩呢，你为什么不要呢？你看待这些事情有两个角度，一个是就这些事情运气不好，下次我注意一点。就像我们在网上看见这个说烧山火是以前这个植物保护的太好了，应该让他们自动烧一烧啊，就跟环保主义还吵了一架。你或者觉得这是偶然临到的，你或者觉得我大概要想一想，我是不是应该在神面前悔改接受救恩呢？这是一个根本的解决道，因为你这样做了，你才可能避免未来更大的麻烦。因为以色列人在前面不悔改，他在后面死的人就会更多。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神的心呢，他不是要降灾祸的。神真正审判来临的时候，没有人承担得住。首先呢，启示录的时候是最后的三年半，在恩典的时期是不会有这样的审判的。其次呢，地狱里的审判又比启示录那三年半里面的审判要严重的多得多，要可怕的多得多。现在我们在恩典的时期，恩门还没有关的时候，末次号角没有吹响，教会没有被提的时候，神的手是轻的不能再轻了，就是摇铃的声音啊，就是让你醒过来的声音。神会这么审判吗？那你也太轻忽神的义怒了。神的义怒，大家读一下启示录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那地狱的可怕程度又比那要更可怕了。所以神不是在审判，审判人是什么？你就没有结局了。洪水就是审判，你没有办法逃了。每一个在洪水里的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你看任何一个灾，无论是澳大利亚的山火，咱们的疫情，你最后算下来死了多少人呢？不是别人还拿数据说那什么拿什么得流感啊，一年还死很多人呢。那神为什么使这件事情临到呢？大家醒一醒嘛，他至少达到一个效果了。我马上从自己每天的柴米油盐，每天的那些地上的杂七杂八的事儿，在家吵来吵去的事儿，脑子全抽出来了，对不对？你肯定你马上换了一个频道了。每个人都在想这件事情，那想这件事情你要有个对的角度啊。你要知道神想借着这件事情跟你说什么话。在这里 留下民数记的这些故事啊，也是起这个目的的。否则大家想想，他为什么留下这些让我们得什么结？我又不是犹太人，我又没受割礼啊，我跟犹太人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去读他？他想让我知道，我也是一样的。我若不到他面前接受这救恩，我也是一样下场的。因为犹太人到最后，耶稣来的时候把耶稣钉死在十架上，他里面若不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他没有办法接受神给他预备的救恩的。所以需要是从谦卑悔改的心来的，当我们有需要了，神给我们预备的才真正能够对我们有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我们借着这事明白您是何等的有爱，因为一切的环境您都用来使我们醒过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您都用来带领我们来到基督的救恩面前。主啊，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尚没有认识您的人能够借着环境看见我们里面的罪与不义，知道您是轻慢不得的，知道您是造天地的主，知道您的审判最终会来。当我们还在这地上的时候，当我们还在恩典时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谦卑地向您说，主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我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满足了您对罪公义的审判。主啊，我相信他三天后复活了，我愿意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父啊，这岂不就是您做这一切事那最美好的旨意吗？因为您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您愿每一个人都能在灵里重生，接受救恩。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